渴慕你自己的荣光，愿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头，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一个聚会当中都能够得到你，也被你自己所得到。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不知道大家吃的还不错哈。这几天我们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属灵上的，我们都得到了很多的饱足哈。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今天是还有一次，明天还有一次，一半已经过去了。我想呢，我们应该就是说在这里感谢主。今天我也从教会那边过来，我们今天那边又有40多个人聚会，也都一切顺利。这边也都一切顺利，我们感谢主。好，那么我们把就开始今天的晚上的这样的聚会，把时间交给张伟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第一首歌咱们唱这个如露切莫溪水，它是一首很短的歌，所以我想能不能这样，第一次呢咱们大家一起唱，第二次呢咱们弟兄唱，第三次姐妹唱，第四次咱们再一起唱。当那个弟兄唱的时候，姐妹来思想这些话，姐妹唱的时候，弟兄来思想这些话，好不好？请。 下面一首是奇异恩典，能不能请大家起立，咱们一起唱这四段奇异恩典。
再一次把时间交给周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好，今天晚上的题目是圣灵充满的教会。应该按这个东西吗？哦，是。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呢，并不是教导我们如何追求哈，乃是描述一个已经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光景是如何的，有些什么特征啊，所以是一种集体的被圣灵充满的光景，而不是讲个别被圣灵充满。那我们要不要一起读啊？因为只有十八到二十一节哈，很短啊。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预备请。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下一章会按照三点来思想这段经文。 第一点就是集体的被圣灵充满，第二呢是讲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第三点是讲彼此顺服。那么耶稣在升天之前跟门徒说，你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有了能力才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使徒们屡次的被圣灵充满，真正的用那个圣灵充满那个词呢不是很多啊，不是很多次啊，不过呢我们是看到有几次啊，那么没有提到的时候也有充满啊，只是呢用词是跟那个次数不是太多啊。而且你要知道在新约里面用圣灵充满这个充满这一个词呢，主要是路加的写作里面，路加福音啊跟使徒行传。在保罗书信里面呢只出现一次，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耶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其他的都是路加所提的。那并不表示说马太啊约翰他们没有讲圣灵啊，他们也有讲，只是没有用这个词而已，没有用充满这个词。个别的圣灵充满在圣经描述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不同的学者，圣经的学者发现好像有两种，一种是短暂激烈的被圣灵充满，好像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跟其他的使徒一起被圣灵充满，他们能够说起别国的语言，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就大有能力的布道。那么跟着呢彼得还有另外两次，一次呢是他被逮捕在公会里面。那么你记得耶稣以前在世的时候跟门徒说不要事先思考你被逮捕的时候要说什么话，到时候你所要说的话应当说的话会赐给你们。所以彼得在公会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他就很大胆的，他就是说除他以外，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一个渔夫在公会面前这么大胆的为主做见证，他们都很惊讶。这个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勇气有智慧可以为自己分数，同时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跟着呢彼得被释放，然后整个教会聚在一起就开始一起祷告求能力，因为他们发现大家这个有权有势的人聚集起来要攻击那个耶稣基督的福音跟教会，所以他们一起祷告。他们祷告完了以后呢就经历了一场地震，然后全体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个彼得也在场嘛，所以他又经历一次那么这些都是比较短暂激烈的有一次呢是保罗，使徒保罗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九节他在一个地方叫做伯福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位以律马的那个行法术的人他一直阻挡那个福音那么保罗被圣灵充满他就转过身来对那个以律马说瞎眼，那个人眼睛就瞎了所以这些就是短暂激烈的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还有另外一种用词是什么呢，是可以是用形容词所以最好的翻译是满有圣灵。满有圣灵是一种长期的一种灵命的状况，好像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史提凡，他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是充满智慧。那充满智慧的话不会是短暂激烈的你要有智慧你就一直有了，没有智慧就没有。另外呢在十一章满有圣灵是指是形容巴拿巴，说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人那所以有这两种一种是短暂激烈的好像在 讲道的时候，或者是行神迹的时候；另外一种是长期的一种属灵的光景，好像有智慧，是一个善良的人等等。在旧约圣经里面，当然最伟大的是摩西了，但是圣经没有直接的讲他是被圣灵充满，我们是假设他是了。第一位直接的讲是被圣灵充满的，是比撒列，出埃及记第35章，比撒列，圣灵充满他，让他有聪明智慧，可以做一个工匠，建造会幕。所以呢，我想这一节圣经呢，那些读那个建筑的人会很开心啊，圣灵充满啊，可以变成一个一流的建筑工程师、建筑师，或者是手工艺这个方面。所以这些是一个引言哈，圣灵浇灌下来，我们有能力，我们也有美德，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能够把福音传开啊。那么长期性的圣灵充满呢，包含智慧、善良啊这一些，那个也是可以说是恩赐啊。那么短暂激烈的，包括那个传福音跟行神迹。那我们现在就去到第一大点啊，就讲到集体的被圣灵充满。我们再看以弗所书5章18节，这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在新约时代，每一个人如果悔改信耶稣，以耶稣为救主的话，圣灵就住在他里头。以弗所书1章13节说，你们听了福音，也信了福音，你们就领受了圣灵。圣灵在你们里头呢，就成为得基业的凭据。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就是担保我们将来一定会从死里复活，一定会承受永生。这个称为圣灵的内住，这个是新约时代的信徒的额外的恩典。在旧约呢，有一些以色列的领袖，好像先知啦，或者大卫王哈，他们会有圣灵的住在他们身上。但是在新约时代呢，每一个信徒一信耶稣就领受圣灵，领受圣灵以后呢，我们就真正的可以认识主，也能够爱主。罗马书第8章第17节说，神的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因为圣灵的感动，圣灵在里头的见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耶稣基督变成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同在，不只是一个道理里面的一个人物而已了，我们就真的认识主了。而且有些时候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会经历到很大的喜乐，好像彼得前书1章8节所讲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并且因为信他，心里面有那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有些时候会经历到那种大喜乐，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在旧约的时代呢，一般的信徒并没有这个圣灵的内住。在某一方面呢，旧约跟新约的信徒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因信称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的，创世纪15章，罗马书4章也是讨论这个事情，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所以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亚当了，当亚当跟夏娃堕落的那一天，上帝对那条蛇所讲的话里面就包含福音了。因为上帝对那个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换句话说，有一位 从女人所生的，要给魔鬼一个致命伤，为人类雪冤，为人类报仇。所以如果亚当跟夏娃相信上帝的那一句话，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他们就应信被上帝算为义。这个叫应信称义，上帝宣称这是一个义人。虽然他们没有行特别义的行为，但是上帝因为他的信就宣告他是一个义人。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称义啊，被算为义，包含罪得赦，包含罪得赦。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哈，就是我们既然有圣灵的内住哈，我们就是有一种特别的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被立为后嗣。只要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就是上帝所收纳的儿女，我们有祷告的权柄。好像我们今天早上所讲的啊，我们无论求什么啊，尤其是在认罪求神赦罪方面，上帝都会垂听啊。按照神的旨意求啊，我们一定会蒙垂听啊。而且呢，上帝借着我们的祷告会塑造我们。好像我的孩子向我要很多东西啊，那我有些时候说 yes， 有些时候说 no， 这个对他没有益处的。有些时候说要等一等，啊，那上帝也是用这个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啊，那么也是借着这个过程，上帝会塑造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呼叫阿爸父，我们也认识上帝，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上帝。那我们也可以问一下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真正的被圣灵充满？因为哈，一个人哈有很激烈的情绪，并不一定是圣灵充满。比如说有一个青少年，他喜欢去一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的乐团特别好，啊，他们的电吉他跟那个鼓哈，特别好，跟他所最喜欢的流行音乐很像，啊，而且那些那个乐团里面的童工，他们唱诗的时候可以跟那个流行歌的那些歌星比美啊，所以这种教会的话，可能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可是一个青少年这样被吸引去那个教会，我们说的教会很兴旺，他每次到那边，他也会有很大的情绪方面的那个释放啊，并不等于他是有圣灵充满。因为同一批的青少年，他们去那个听一个摇滚乐团啊，他们也是一样啊。我看他们的摇滚乐的那些 video 啊，他们也是手这样子摆来摆去啊，他们也是那个经历到很大的情绪的释放。所以呢，单单有很强烈的情绪，不等同于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情绪其实有四种了啊，一种是那个那种亢奋啊，那个的情绪了啊。我相信那个保罗哈，转过来说瞎眼哈，他也是很亢奋的那个时候啊。那么另外一种是平静安稳，甚至一种怪诞的平静安稳，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的圣灵充满的情绪。第三种是什么呢？先是很平静，然后在平静中再加上那个亢奋。比如说保罗跟希拉啊，被鞭打了，然后被关在那个监牢里。那么他们在监牢里干什么呢？唱诗赞美神，心里面很平安的啊。那么当平安一段时间的时候，开始地震了，是吧？监牢的门通通打开，那个看监牢那一位，以为犯人都逃跑了，快要这个自尽了啊！保罗说：“不要伤害你自己，我们都在啊。”然后那个狱卒就说：“我们该怎么行啊，才能够得救？”然后保罗说：“ 当信耶稣啊，你跟你一家都会得救，所以当场就为他们全家受洗。所以这个就是先是唱诗歌的时候心里面很平静安稳，后来就再加上那个亢奋。另外呢，就是很亢奋的时候啊，好像史蒂凡为自己辩护啊，然后呢，大家开始用石头打他啊，但是他还是非常那个勇敢啊，他甚至很严厉的责备那一些官长们，说你们是心跟耳未受割礼的人啊，你们的祖宗杀害先知，你们呢就把基督也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讲到这些话呢，就通常没有很好的结果了哈。那么结果他的就是被石头打死，可是石头一那个在击打他的时候，他就看到天开了，主耶稣基督站在上帝的右边来迎接他。所以他这个经历的话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先是很亢奋，但是在亢奋中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再加上那个平静安稳。所以圣灵充满有这些不同的情绪，但是真正的圣灵充满的话必定要包含什么呢？包含爱主的心。如果不爱主，不可能自称为是被圣灵充满。很多有效率的，就是那个赢球赢的比较多的教练，在那个球赛的中场的时候，他们会为自己的队员打气，他们可以激励他们。本来是输球的，结果呢，他讲完这番话以后，那个下半场出去，他的球队就打赢了。那么这一种的亢奋呢，不是被圣灵充满，这个是靠血气的，这个是凭血气的。一个好的演员，他可以讲一个故事，比如说灰姑娘的故事，讲到全部听他的人都流下眼泪来，非常感动。大家都知道是假的，没有灰姑娘这个人的，但是听那个故事，听到眼泪通通那个都流下来了。这种感动也是凭血气的，也不是圣灵来的。那么那个感动的话，那个我们情绪方面，很多时候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情绪跟那个非基督徒凭血气的情绪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必须要加上真正的内容，就是更加爱主。圣灵来是要荣耀耶稣基督，我们如果不是更加爱主的话，不是为了主的荣耀而做事情的话，无论你的情绪多么亢奋，无论你好像能够达到多么大的果效，都不是真的圣灵充满。在1740年代跟50年代啊，在英国跟在北美洲下面的13个殖民地都有大复兴，称为大觉醒。那么在这个大觉醒里面呢，有一位很特殊的人物叫做爱德华兹，在新英格兰那边当牧师的。他呢在好几次布道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呢，看到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而且呢听众有非常激烈的反应。甚至有一次他们听到那个他讲到上帝的愤怒的时候呢，他们以为地马上要裂开，他们会活生生的掉下地狱里面去。所以那些人那个吓到那个想要逃跑，但是双腿没有力气那个跑不动，然后有些人还抱住礼拜堂的柱子怕自己会摔下去，那个就这样大的激烈的反应。那么那段时间呢，就是有10多年的时间那个13个殖民地还有在英国都有很大的复兴。据说在那个13个殖民地里面呢，有80%的人都听到福音，这个称为大觉醒。 The Great Awakening。 那么爱德华兹呢是为这个大复兴辩护的，他看到如果我们真的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的话，必须要有大复兴类似的福音大突破才行，否则的话就太慢太慢啊。所以他就是盼望啊，可以有一个全球性的那个大复兴啊，福音在各地都会有大的突破。但是呢他也写了一本书，因为当时呢教会分了两派了，一派呢是支持这个大复兴的，另外一派呢是反对大复兴的。反对大复兴的话就是通常是批判这个这种情感冲动，然后呢批判那个大复兴里面的一些乱象。那么他们是比较赞同说是一种系统的造就，平静安稳系统造就。那么爱德华兹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宗教情操，这本书英文叫做 Religious Affections。 那么这本书呢可能是250多年来在分析宗教情操方面最有深度的一本书，接下来一本书但不容易看因为爱德华兹是很分析型的人，他讲话讲得很细，他的英文也是一方面是200几十年前的英文，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很会分析。那么爱德华兹这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他说呢，真正的圣灵的工作应该有情感冲动，他引用的就是彼得前书1:8，他说那里说你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因为信他心里面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是情感冲动，所以大复兴本来就应该有情感冲动。那个时代最出名的布道家叫做 George Whitefield， 那个 Whitefield 呢是经常这个大西洋坐船来回在英国布道又跑到北美洲布道，在英国布道又跑到北美洲布道。那 Whitefield 的话他非常有能力在费城呢他有一位朋友叫 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那么 Whitefield 向来都很担心富兰克林的灵命的，偶尔就会问他弟兄啊你重生了没有。那 Franklin 的话其实一个不虔诚的人，那么有一次 Franklin 还没有第一次还没有听到 Whitefield 之前，从报纸上从英国的报纸他发现 Whitefield 这个人可以在空旷的地区一下子向几万个人布道。 Whitefield 也是第一位跑到英国的那个矿工中间去布道，然后他说不相信，没有人可以声音这么洪亮，几万个人听到。那么后来 Whitefield 1740年再来到费城，哇果然声音这么洪亮，大家都围着听。那么 Franklin 就做一个实验，那么他就往后退，然后退到一个地点，他就说再退的话可能就不能够每一句话都听清楚了。那么后来他就量这个距离，然后呢他就那个规划出一个扇形的一个面积，然后他估计那个面积是多大，然后他也估计一个人所站的位置大概是多少平方公尺这样子。那么他一算，哇果然是三万人，那个就是 Whitefield 而且呢他讲到的时候呢是情感冲动的，听众也是情感冲动从头到尾。有一次那个神学家那个牧师爱德华兹听 Whitefield 讲到爱德华兹不就从头流眼泪从头哭到尾那所以当时就是有很大的情感冲动。那么爱德华兹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呢他就开始分析了，他分析11种不同的宗教狂热的现象，他说这11种现象都不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有些人是会肢体发抖地上打滚等等，他说 可能不是圣灵哦。有些人的话就是宗教热啊，从早到晚都跟人家讨论那个信仰的事情。那么爱德华是说，这个也不一定是圣灵哦。那么有些人呢是会做异梦等等啊，看异象。爱德华是说，这个也不一定是圣灵哦。十一项啊，可能有些人越读越气了啊，这个一项一项都不一定是啊。那么到最后第三部分，他就开始讨论什么样子的情况才真正的是圣灵的工作。他说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一个人呢，他爱慕神圣洁的荣美，就是爱慕神自己，不只是爱慕神所赐的福分，是爱慕神自己。他是要爱慕，他说 the beauty of God's holiness， 要爱慕神圣洁的荣美。第二就是长期的有圣灵的果子在他的生命中彰显，因为圣灵是圣洁的，被圣灵充满你就应该有圣灵的果子彰显出来。这两个他其实讲了好几项，不过可以归纳为这两项。还有一方面我需要提的，就是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为主耶稣做见证。最有价值的侍奉是什么？我们一般人会觉得，如果某某牧师他有很大的恩赐，他能够向多少人讲道，他可能可以行神迹，他可以把教会建立起来成为一个 mega church 超级大教会，是不是这样子就算是最有圣灵的能力？我看不一定。是不是按照恩赐带领很多人信主，把教会很大的教会建立起来，将来就一定会有最大的赏赐？我看也不一定。那如果一个人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教会，将来他是会有赏赐的，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不是会有最大的赏赐。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里有一段经文，耶稣说哈，当你完成你一切的工作以后，你应该说，我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我所行的只不过是我应份做的。你想想看也是了，我想想看也是了，如果我在某一方面有恩赐，我使用恩赐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做成功，这个本来就是很喜乐的事情，好像那些恩赐也是从神来的，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是吧？那么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所赐的一个成果，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夸口，好像也不值得有很大的奖赏，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很乐意做的，本来也是做起来很喜乐的事情。我们最有价值的侍奉是什么呢？我转一个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啊。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凌驾在天使以上。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到我们要审判天使，在希伯来书二章五节那里讲到说，将来的世界上帝没有给天使管呢，是给我们管。所以你可以想象哈，天使长米迦勒跑到上帝面前说哈，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些渺小哈、很差劲的人类哈、这个经常犯罪、经常跌倒、经常那个软弱哈、他们怎么会有一天凌驾在我们这些大能的天使以上呢？那么上帝的回答一下是什么呢？上帝会说，他们能够提供一种侍奉，是你们的天使所没有办法提供的。那个米迦勒就不了解了，哪里会有？我们每一方面都比他们强，我们的能力各方面比他们大。 有哪一方面的侍奉是他们可以提供，我们是不行的。再来就是说，他们最大的侍奉就是在无故的受苦中，他们仍旧对我忠心。无故的受苦，比如说哈、啊，约伯那一种啊，他是全世界最正直的人，但是他不知道他要经历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征战啊，撒旦控告他，结果呢，他真的是那个经历到很大很大的痛苦啊。那么这个是属灵征战啊，在无故的受苦中，仍旧对神忠心，这个是天使所没有办法提供的。我们再想深一层，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举动是什么？那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说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因为耶稣上十字架，所以魔鬼会被定罪，因为耶稣上十字架，因此我们蒙救赎。耶稣是借着顺服为我们赚取我们的救恩。那么传统的神学呢，把耶稣的顺服分成积极面跟消极面，这个积极跟消极面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开。积极面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顺服天父哈，医病赶鬼跟传天国的福音。消极面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顺服天父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既然有人的形象，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跟着呢，圣经说，因此上帝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哈，使到耶稣基督被升为至高，领受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是他消极的顺服，而不是积极的顺服。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也经历蛮多那个无故的受苦，患脑瘤，那么开刀把脑子的一部分切掉，跟着还要做这个放射性治疗，打那个脑子。然后本来他很聪明，在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念书的，那么经过这个治疗的过程以后呢，他回到大学里面，他发现有一些功能是受损伤，他的脑部根本就切掉一部分嘛，啊，也被那个放射性 radiation 打了很厉害啊，所以呢，平常看他哈，无论是跟他谈话什么，他好像还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啊。那么他也试图用别的功能想办法来那个取替他失去的功能，虽然如此，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结果他没有办法大学毕业，而且他这样子的话，他父亲也知道那个他的寿命不会很长。他受过这些治疗以后呢，他也没有办法生育。那么他那个脑瘤啊，长得很大的时候就压住他的脑部啊，所以脑部那个就为了要抗拒这个瘤哈，就会有特别强烈的活动。那么那个脑瘤割掉以后呢，就那个压力没有了，但脑部还是继续不停的那个很强烈的在活动啊，所以呢就变成那个发躁了啊，就是 manic 啊。然后 manic 完了以后呢，就进是吧，就进去那个忧郁了，就是 depression 啊。所以呢，他治疗完了以后，他得了这个躁郁症，就是 bipolar disorder 啊，那么需要控制，需要吃药来控制。那么 很有意思哦，他发照的时候哈、很像是被圣灵充满，他本来就很爱主的，他发照的时候呢，他会觉得他可以在任何场合以下很有胆量的为主做见证，他好像脑部那个活动啊比平常人要那个快个好几倍，他可以为教会策划一些福音的施工，希望可以带领跟推动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出去啊，甚至有一次他是准备他的计划是向100万人传福音啊，那么好像被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样子。那么忧郁症发作的时候呢，哇，这活都活不下去啊，甚至到一个地步，有一次他真的是那个这个想要自杀，但是没有成功，所以他就很惧怕他忧郁的那个时期。然后呢，他也比如说他到达那个这个中间的那个中性地带的时候呢，他会很怕会往这个忧郁方面去偏向忧郁。那么他很羡慕他自己发照的时候啊，因为他发照的时候就是好像被圣灵充满一样。但是他发照越厉害呢，就是他所谓的圣灵充满越厉害呢，他跟着那个好像钟摆一样，跟着的忧郁症也会特别厉害。然后他来找我辅导，我辅导他蛮长一段时间了。后来到一个地步，我就跟他分享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其实耶稣基督啊最伟大的侍奉是他在无辜的受苦中对上帝的顺服。所以我跟他说啊，不需要这么羡慕你发照的时候可以为神做的工作，我说那一些是 no big deal。上帝如果他在某一个时候要向100万人传福音，他随时可以赐下恩赐，兴起一些人来向100万的人传福音，随时可以。这个并不是最重要，这个是 no big deal。他的呼召，他最大的属灵的征战，他能够向为上帝所提供的最伟大的侍奉是他忧郁的时候，因为他是在经历无故的受苦，如果他在无故的受苦中仍旧对神忠心，这个就是他将来得到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冠冕。在保罗身上呢，这两者是合一的，你知道吗？保罗一方面传福音建立教会，同时经历到逼迫哈，他的那个积极跟消极的侍奉是分不开的。但是在这位弟兄身上呢，因为他是这个忧郁症嘛，躁郁症嘛，是 bipolar 哈，完全分开的，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就发现这一个劝告是帮助他归回平静安稳最有帮助的一个教导，生命的教导。所以呢哈，大家就要知道哈，圣灵要充满比我们以往所了解的要复杂一些。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哈，观察哪一个人是被圣灵充满，哪一个人是最伟大的基督徒，将来会得到最大的奖赏，一般来讲都是错的。最伟大的奖赏就是那些在无辜的受苦中仍旧对神忠心的人，是无名的基督徒。我们看一节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你们可能听过成功神学这个名词吧？
对，
刚才我所讲的叫做不成功神学。彼得前书四章12-14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另外呢，是彼得前书2:21，这个我们一起念吧。彼得前书2:21，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不过呢，你们不要自己去找苦来受。耶稣说你们在世界上会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啊，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啊。所以如果你说我好像没有受过什么苦啊，不用心急，迟早会有，不要自己去找。我们还是需要按照主导文所讲的，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也可以范围失恋，救我们脱离凶苦。还有一个就是旧约的类比，荣光充满圣殿。在旧约的话有讲充满，有用充满这个动词。那个会幕刚刚落成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那个会幕。所罗门的殿落成的时候，神的荣光也充满那个圣殿，就是从那个至圣所里面神的荣光就发出，充满整个圣殿，连摩西都进不去，这个神的荣光充满圣殿。那么在新约时代呢，圣经说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个别的基督徒是圣灵的殿，然后整个教会也是圣灵的殿。至圣所荣光充满，跟我们基督徒被圣灵充满是一个类比。所以呢，圣灵充满一定是跟圣洁连在一起。因为这个缘故呢，你会发现大复兴的时候，真正的大复兴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会更加彻底的认罪悔改，他们生活会更加圣洁。所以呢，圣灵充满不能够跟圣洁的生活脱节。所以我们所祷告所追求的是圣洁温柔的能力。圣经里可以祷告说，求神不要赐给我另一种的能力，只赐给我圣洁温柔的能力。好，那我们现在进到第二大点，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的特征是第19节所讲的，常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然后呢，第20节说，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以弗所书5:19-20，一个健康的教会，心被恩感，经历到神的爱，心里面也充满爱主的心。如果你心这样子被充满，嘴就想要发出赞美，这个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一个教会赞美神的时候啊，看起来是半死不活的，你就知道这个教会的灵命光景不太好。当然如果刚好唱一首大家不会唱的诗歌，这个不算，要唱会唱的诗歌，熟悉的诗歌。我常常就是觉得哈，学唱新诗歌最好在团契的时间或是别的时间，崇拜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可以尽情的唱，尽情的唱，不要靠崇拜的时间来学习。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祷告呢，我们通常很会祈求，我们也会加上一点点感谢。祈求很容易啊，我们教会开祷告会哈，祷告会比如说我们大家祷告1小时哈，我们就为20样事情求告上帝嘛， 为这个人生病祷告，为那个人生病祷告，为教会这个事工祷告，为教会那个事工祷告，是不是？为这个家长担心这个孩子祷告，为这个孩子担心这个老年父母祷告，对吧？祈求的事情很多了哈，那么也加上几项感谢的事情。不过赞美的话呢，我们就真的不会讲，祷告的时候啊，赞美的话真的不会讲。那我有些时候也想要，我以往也曾经试过弥补这个缺陷，所以我把圣经里面一些赞美的话经文呢背下来啊，那个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啊，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啊，等等哈。那么还有就是什么，但愿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于上帝，与宝座上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把这些都背下来了，串在一起全部讲出来，讲完以后一看两分半钟我们真的不太会赞美，但是赞美很重要，赞美是赞扬荣光啊，赞美是我们的属灵电池充电，赞美是预尝那个荣耀国度的喜乐。那但是我们不会赞美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唱赞美诗。我们基督教有非常丰富的诗歌的一个宝库，是不是？有数以千计的诗歌哈，我们可以借着唱赞美诗来持续的赞美神。如果曾经有一个人说哈，我们开祷告会，同时呢在祷告完了以后再那个唱诗赞美神，这个就等同于祷告两次，因为唱赞美诗也是一种祷告。那你知道我们都很可怜了哈，那个很难得哈，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尽情的唱诗，是不是啊？唱诗的时候，有些时候会经历到圣灵的感动，经历到很大的喜乐，好像赞扬荣光一样。那么，但是通常我要等一个礼拜才能够唱诗15分钟，是不是啊？那么如果哈，这15分钟里面选了一首诗我都不会唱，这多可怜呢！我要再等一个礼拜。如果再等一个礼拜哈，学的诗又不会唱，啊，那就是再等一个礼拜哈，这个很辛苦了，很惨啊。那么，所以请大家可怜我哈，或者彼此可怜哈，就是呢，我们好好的珍惜那15到20分钟那个赞美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尽情的赞美。这个就是整个教会心被恩感。有些时候心只是一点点被恩典所感，但是呢把歌词唱出来以后就被提醒上帝的恩典是多么丰富，我们唱到一半心，我们的心就大大的被恩典所感，所以变成是越唱越喜乐，越唱越被充满。所以我们就是要那个用诗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个是彼此造就的一个方法。赞美的内容是什么呢？在150篇第2节那里说哈，我们要按照神极大的作为跟极美的大德来赞美神。极大的作为，神的作为是主要是神创造跟救赎两种作为。有一些诗歌是述说神的作为的，比如说你真伟大，这首诗歌就是讲到神在大自然中所彰显的荣耀，这个述说神的作为。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是不是啊？我领歌唱。另外呢，很多的诗歌都是述说神救赎的作为。那么另外一些诗歌呢，特别明显的就是按照神极美的大德来赞美神，就是按照神的美德。比如说 你信实和广大，就是按照神的信实来赞美神。很多诗歌是按照神的慈爱来赞美神，也有一些诗歌按照神的圣洁，圣在圣在圣在那个诗歌，按照神的圣洁来赞美。所以呢，真正能够感动我们的心的，就是按照神的作为，跟按照神的美德，或者是神的属性，来赞美神。那一种诗歌呢，比诉说我们自己的心情的诗歌，更加能够造就人。我诉说我的心情，诉说完了以后，有一点发泄了。但是如果没有看到神的荣耀的话，回到家里面去，我原来的不良的心情还在。我必须要看到一个比我更大，比我的问题更大，比整个世界更大的上帝，才能够提升我，超越我的问题。有一些诗歌是劝勉性的，劝勉人家去传福音啊，劝勉人家要信耶稣啊等等的，劝勉性，这些诗歌都很有用。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分辨，哪些是赞美的诗歌。那么还有啊，有一些诗歌是帮助我们准备要赞美。有一首诗歌是说，我一生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要赞美主。那么这句话呢，重复好多遍，这个是提醒我准备我来赞美。如果一个人带领这首诗歌唱个25遍，我很怕重复这么多次了，对我来讲那个25遍重复太多了，那个重复25遍以后就停了，那就是令我很挫折感，因为那个诗歌提醒我最喜爱的事情就是赞美主，但是还没有开始赞美，是吧？还没有按照神的作为跟神的美德来赞美神呢，只是说我最喜欢的事是赞美主。我们唱诗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需要多注意那个歌词，因为呢，歌词里面有很丰富的圣经的信息，我们会得很大的造就。而且我们集体唱诗的时候，可以集体被圣灵充满。耶稣呢，特别称赞婴孩式的赞美。当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本来所有的成年人在路上都大声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么后来在圣殿里面呢，这些犹太人的官长们、法利赛人、文士、祭司的人他们就镇压了成年人都不敢唱，但是那些小孩也继续唱。那么那些官长们就跟耶稣说：“你叫那些小孩子不要再吵了。”耶稣说：“如果他们不唱的话，连石头都要开口。”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圣经吗？从婴孩跟赤奶的口中，上帝完成了赞美。最完美的赞美是从婴孩跟赤奶的口中所出来的。为什么？为什么？在马太福音18章，门徒吵架，耶稣把一个小孩放在他们中间。”他说：“凡接待这个小孩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就接待差我来的父。”而且他说：“除非一个人回转这个小孩，像那个小孩，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小的；如果回转像那个小孩的话，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为什么婴孩的赞美最完美、最有能力？为什么回转像小孩，我们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因为小孩有一方面做得比我们好，就是他们懂得如何依靠，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他们必须要依靠他们的父母。那我所讲的不是青少年这么高的小孩，我是讲这种小孩了，就是好像我外孙女那样子，1岁半，他们知道必须要依靠父母，所以他们的赞美是最有能力的赞美。这个跟我第一篇道所讲的那个 神的荣耀，就是他有主权怜悯不配的罪。如果我们记得这个原则，我们就是倚靠白白恩典。小孩子给我们的榜样，就是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要倚靠白白的恩典。这样子的赞美是最有能力啊，使到魔鬼都要逃跑的那种赞美。最后就是无故受苦者的赞美，神最喜悦。啊，我们看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这里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就是上帝了哈，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应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上帝这个计划是最奇妙的，啊，没有任何一个世界的历史会比。”我们这个地球的历史更加荣耀，更加奇妙，更加宝贵，因为神的儿子在这里借着荣耀而得以完全，借着苦难得以完全，借着苦难带领很多的儿女进荣耀。然后第十二节，耶稣说哈，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在会中跟我们一起要赞美天父。所以呢，你可以以整个教会的会众为一个诗班，然后呢，以耶稣基督为诗班的班长，他跟我们一起赞美上帝。是无故受苦者的赞美，这个是我们嘴唇的祭。好，那我们进到第三点，第二十一节哈，那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讲到圣灵充满的教会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彼此顺服。除了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除了那个常常献上我们的感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有好几方面了哈，这个啊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就是按恩赐来侍奉。我啊在费城哈，那个过去有一段时间是在三一华人教会当主任牧师。那么我有我的恩赐啊，但是呢，在我们会众里面有一些别的弟兄姐妹，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恩赐比我强。有一位姓董的弟兄，他在个人谈道方面恩赐很强。他在教会，在我们教会里面推行那个三元福音。我刚上任，他们就准备开始要推行了。那么他就跑来找我，他说。按照三元福音的整套的设计，原则上啊，主任牧师也需要参加。我说好啊，我有意愿参加嘛，这个是训练个人布道嘛，那么我也愿意参加啊。我就准备是去接受那个培训，要去接受一个礼拜的培训。三元福音的话，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叫你。如何那个借着那个先是交朋友啊，跟着呢就是做见证，跟着就是问两个诊断的问题，就会带入那个五大点那个福音的信息。那么这整套东西要背下来，要背。那么因为是一板一眼的哈，要背的话哈。因为这个缘故呢，就能够传递给别的人。其实我传福音的话，我可以有很多变化了，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我会变化。可是当我训练按照三元福音哈，我训练其他弟兄姐妹的时候， 我就要回到三元福音那一套，否则我变来变去，他们怎么学呢？是吧？那么，所以三元福音这个不错了。这个按照我了解，这个是全世界所使用，用来训练个人谈到最普遍、最多的那个方法，在世界上超过200个国家在使用，连在伊拉克啦、北韩啦，听说都有人在用。那么有一次呢，这位董弟兄哈在推行三元福音的领袖训练，领袖训练完了以后呢，你会得到那个特别的那个资格啊，可以在别的教会，在任何或者自己的教会来那个开始这个三元福音的事工，而且可以申请那个材料，你没有经过领袖训练就不可以申请材料。所以他就为那个费城那一带的教会的同工跟牧师们这个策划那个领袖训练。那么也有一位从德州来的华人牧师他是有特别的资格的，三元福音那个他们的机构给他那个资格，他可以做那个领袖训练。那我的话就是去用接受那个英语的培训了。那么那个第一次在美国东岸有那个华语的那个领袖训练。那么这位德州牧师来，他是带领那个课程，但是呢所有的同学都需要出去传福音嘛，都需要去实习了。那么去实习就需要小组长，一组是三个人，所以一个组长带领两个。所以那么董弟兄就请我做小组长，我说好，没问题，我们已经好几年了这个做这个三元福音已经蛮熟悉了我答应了以后呢，他又跑来跟我说了需要考我，看我能不能够从头到尾通通背得出来对，那他就是一板一眼的，所以这方面我就是很佩服他，所以我也乖乖的背给他听的。他有一个很大的表然后好几十项我背的时候一项一项勾的这个有一个地方那个我背错了，他就说这个，不过他很客气了，虽然我错了两个小地方，他说差不多 perfect 所以这个叫彼此顺服了他在这方面是有恩赐以前那个有一位牧师推行两次都没有成功，结果他推行就很成功。我们教会在5年里面，当然我已经离开了一年了在5年里面向了1000几百人传福音，个人谈道，都是走出去的常常都是开车半小时去探访去传。如果没有这个三元福音的话，就不会走出去向这些人传福音。夫妻关系我讲过了亲子关系呢就稍微要提一下父母需要注意的以弗所书6章1到4节，第4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么哥罗西书也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而哥罗西书还加了一句话，免得他们失去志气。如果太严，孩子们会失去志气。然后以往我不太了解什么叫失去志气最近我在读那个 passive aggressive 的文章就开始有一点点多了解。比如说一个父亲太严，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不允许孩子那个发脾气在他面前，那孩子生气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因为父亲不准那怎么办呢他就闷在里面了。久了以后他就是开始用一种策略就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心里面就是因为有那个有愤怒嘛，他发现父母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孩子们成绩要好，是不是他本来是高材生的，但突然间一个学期好几科都不及格， 那么父母当然就很担心了哈，那么马上就说哦哦，这个下学期开始哈，爸爸跟妈妈轮流陪着孩子做功课，孩子很聪明的，如果功课做得好，应该就是成绩就高了啊，考试也不会有问题的。结果虽然爸爸妈妈花了这么多时间陪他做功课，还是不及格，怎么搞的啊？那么孩子就是知道父母很在意他的成绩，那么他现在的策略就是要父母感觉到挫折，对不对呀？因为他的愤怒没有办法表达嘛，所以呢不能够正面，不能够正面的那个表达他的愤怒啊，他就是用这种方法，这个叫消极的侵略性行为。那父母又紧张了啊啊，请家教啊，请人进来那个教导孩子做功课，那个家教教了几个月，他说你孩子很聪明啊，所有功课都没有问题。结果学期尾，这个是变成第三个学期了，还是不及格，是吧？啊，怎么搞的啊？那个暑假，请他去送他去补习班，那个等等啊，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的策略，就是要父母有那个挫折感嘛。啊，所以呢，无论父母用什么方法，他的成绩都不会好。这个叫 passive aggressive， 这个。很恐怖，因为他这样做的话，当然他成功了，使父母有挫折感，但他也毁掉自己。那么有些成年人也是啊，有些成年人一肚子气，当然不知道怎么发泄啊。那么在工作的场所，他就是要使到他的老板有挫折感。老板给他一个工作，那么两个礼拜以后说。我给你工作是不是做完了？我说，哦，他不会跟老板吵架的，总是跟老板就是好像很好朋友那样子的。我说，哦，你没有告诉我 deadline 啊，老板就挫折了哈。我说，那么他说快点快点去那个，把它做好吧哈。那么过了三天，应该把工作做完了，哎，没有来上班。老板就打电话，那个他说：“哦，对不起，我发烧了，不能来。”很可能那个老板啊，那份工，那这个 project 啊，就是要看看这个人应不应该留在公司里，你知道吧？但他呢的目的是要让老板有挫折感，但同时就毁掉自己的前途。所以 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这样子，在。教会机构或教会里面，或是福音机构里面，有些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传道的，啊，好像跟你很合作，但是总是拖拖拉拉的，啊，你想要跟他每个礼拜有一次交通的时间、祷告的时间，啊，哎，头两个礼拜还可以，第三个礼拜开始，哦，他车子抛锚了，跟着呢又发烧了，跟着呢又这个啊，就是这个。你的计划到后来就发现就不了了之了，那你要把它追回来啊，也很辛苦，然后有些时候呢，好吧，过了几个月以后再来一次，啊，那个如果你礼拜三不好不方便，我们要不要改成礼拜四啊？他说好，他一定说好的，他不会跟你冲突的，一定说好的。但是呢，礼拜四呢，一开始好像还不错，过一阵子又慢慢的又你又觉得挫折感越来越大一大，他又不成功了。连那个传道人也会这样子，要小心。如果这个变成人格的一部分的话，哇，听说非常之难处理，啊，需要好好的找基督徒的专业的辅导来处理。那孩子们哈，也要小心，父母不要太严，啊，免得他们失去志气。如果孩子们开始有那个 passive aggressive 的行为，就要。那个这个警钟要响，在心在你的头脑里面，要让他知道能够怎么发泄。我的大儿子，他12岁半的时候，我把他连根拔起啊，我们全家搬到台湾去侍奉，所以他受到很大的打击， 那么有人说哈，这样子改变一个文化，改变一个世界，他的打击几乎是等同于失去一个亲人这么大的打击。我们不知道了，如果早知道我们就不敢去了，还好不知道，那个还是去了。那么他就是有发作了，这个他那个是 junior high， 在一个宣教士的英语学校里面，他是最顽皮的两个男生之一，那么整天都跟老师处不好，他总是觉得老师生气，老师觉得老师在很多方面没有道理。还好那个时候那个校长是一位很成熟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教会的长老，那位校长我记得他的名字 Dr. Bressler。 Dr. Bressler 呢，他就会说 Luke is my favorite， 这个他说他就是要照顾那个儿子。比如说那个老师哈受不了我的儿子 Luke 的时候呢，就送他去那个院长校长的办公室，所以他去院校长办公室的频率还蛮高的。那么那个 Dr. Bressler 怎么样子呢？他就教导 Luke 怎么处理他的怒气。他说：“你觉得那个老师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不合理吗？你坐在这里把它全部写下来。”他就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那写到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的时候啊，他的气就差不多都在那个这个作文里头了，你知道吗？这个很感谢主了，就是神这样照顾他。现在他在念神学，感谢主。他也就是当警察那一位哦，感谢主啊！我看那个 Facebook， 狗狗找到了，对。谢谢你们祷告。OK， 好，那最后哈，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学习彼此顺服，啊，因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是彼此顺服的，啊，一个教会，不只是在恩赐配搭了，恩赐配搭还比较容易一点。那个人有行政管理的恩赐，那个人有教导恩赐，那个人有安慰人的恩赐，那个人有传福音的恩赐，这个分工还比较容易啊。最难是什么呢？传统教会历史里面最严重的事情就是建堂，因为牵涉很大一笔钱啊。建堂委员会的主席需要是圣人，对不对？那费城的善一华人教会呢，是三个小教会合并的，所以叫做善一教会，其实有双重意思了，善一。那么有一个小教会，有一个合并的小教会呢，是有一个礼拜堂的，那个礼拜堂只容得下100人左右，而且没有什么停车位。那所以呢，因为我们礼拜天后来渐渐就是那个经常都会超过400人哈，所以呢就必须要租一个地方，礼拜天呢，礼拜一到礼拜六可以用那个小礼拜堂，礼拜天呢我们要租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来聚会，我们的小礼拜堂就是租给另外一个更小的教会，所以礼拜天都在用了。那么可是我们住这个学校呢很委屈了，那个我们每个礼拜天下午3点钟，善一教会从这个学校里面连要完全消失，连痕迹都没有。如果我们那个聚餐如果留下几颗米饭的话，马上会有 email 来责备啊。那我们呢就布告栏也没有了，所以有很大的那个 cardboard 啊，然后要搬出来啊，然后把东西钉在上面。我们还是有一条很长的，就是这个东西三一华人教会啊，每次都要挂上去。然后呢我们的图书馆更惨，那么需要在一个可以行动的书架放上面，两边都可以放书，那么有两个车子那个下面有轮子的，推出来推回去，这样子很不方便。而且在学校的前面挂一个牌子都不行。那么我们就很想建堂，前年的话就比较积极了，本来我们有一块地现在考虑这个在地上面盖，但是呢盖新的是非常非常贵，我们没有办法负担得起。那么后来我们看见那个韩国教会买一个仓库，一个 warehouse， 把它改装，那我们想要走这个路线。那么所以前年就开始我们定了一些游戏规则哈，那个这个监考委员会的主席啊很仔细的这个整个游戏规则通通出来啊，大家都同意了、啊、然后呢我们想要买这个仓库，结果没有买成啊、那么按照我们的润捐加上我们愿意向银行借的钱，因为你贷款就需要以后要还的嘛啊，我们不愿意每一个礼拜天的奉献要增加超过比如说30%啊，如果你每一个礼拜天的奉献都要以后哈、啊、要还债哈、啊、都要超过30%的话会很辛苦吧。结果我们的施工变成是筹款施工了哈、啊、Ministry of Fundraising 那就不好了、啊、那我们就是按照润捐加上我们愿意借的钱加在一起，我们觉得我们只能够以$3,500,000为我们的极限，超过这个是可以的了，但是呢我们不愿意超过这个啊，免得以后我们后患无穷啊。350万啊，那个这样就很难了，因为那个韩国教会用买了仓库改装他们花了550万，那他们比较属灵了，他们比较属灵了，他们是什么呢，后来他们是超过预算的，超过预算怎么办呢，全部长老都抵押他们的房子借钱给教会。我就没有听过华人教会有这样的规定啊。你在韩国教会里当长老你就要负起很大的责任，你要做榜样啊。对。那我们比较软弱了啊。我记得有一位弟兄啊，他就领导这方面的啊，他就有一天他报告，他说我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有足够的钱，坏消息是说钱还在你们的荷包里没有拿出来。完全对。好吧，那前年的那个我们买仓库这个失败了，那么前年年底呢，师母上网看到一个犹太人会堂要出售，那个地点呢位置呢没有那个原来的仓库那么好，所以有些人不喜欢，但是呢离那个我们用了借用的九年那个基督教学校是蛮近的，当然有些人觉得那个学校已经太远了，所以因为我们散布的很广嘛，但是呢基本上你能够去那个学校你也能够去这个犹太人会堂，那么我们一看价格是什么，300万，哇，我们可以买得起的，那么很感谢主，那么我们去看那个经纪啊，那个 real estate agent 经纪说一开口250万，他说哇，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就又降了50万了啊。我们跟那么我们一看我们很喜欢，非常喜欢啊、有一些 slides 哦，那个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啊。对，那个看得不太清楚，这个灯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关，没有办法关的啊。可以啊，可以的话就关掉这个灯，因为这个最后的故事了，讲完就结束了啊。那、这个犹太人会堂啊，那个啊，那么下一张，对，再下一张，这个是啊、草绿的时候啊，这个是师母了哈、啊，他自从那个 OK， 他自从那个染头发开始过敏的时候，他就不染了，对吧？啊、这个是他的前面哈、啊，再下一张。这个是他们的礼堂，很漂亮，350个人啊，啊，所以最前面那边你可以看到有那个颜色的玻璃的，啊，那么后面墙上面也有，上面等一下也我也会看到也有彩色的玻璃的，那么好吧，250万、啊，我们去看了、啊，很喜欢了、啊啊，有一个住在那一个区的弟兄他说，他住在那边35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就按照那个前一年所定的游戏规则啊，那个执事会们需要先投票要通过啊、本来我们觉得大概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前一次那个很难看那个仓库都通过了，那我们有12位执事按照游戏规则 要90%超级多数票通过，表示说超过一个人反对就不能够进行了。结果没有通过，对吧？哇，这个我们就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啊，所以哎呀，跟着我真的有几天我很难集中精神办事了哈。那么也有人很生气哦，啊，也有几位姐妹说他们的血压都高起来了。那么按照我们的章程呢，如果有10%的会友联署，就可以强迫执事会召开会员大会。那会员大会按照章程的2/3通过就可以了。但这样就很不美，因为如果会员大会哈，推翻执事会的决定的话，以后教会的领导阶层很难再领导教会了。很难再领导，那么我们只能够按照游戏规则，我们就劝那些弟兄姐妹们啊，不要联署了啊。我就在讲台上，我就是说，我们就顺服神的主权吧，啊，顺服神的主权吧啊。那么，当然执事们中，他们也是有一些执事也心里面很不舒服了，啊，好像很对不起弟兄姐妹。结果呢？过了几个礼拜以后，那个经济又打电话来了，他说如果我们降价到165万，你们会不会有兴趣？那么我就告诉执事会了哈，那执事会有些只是说感谢主让我们有个机会可以那个什么给什么降供赎罪哈，所以他们就一致通过让会员大会决定。那我们就召开一个会员大会，然后就高速票通过了，啊，那这个过程里面是学习顺服了，先是多数服从少数，包括执事会里面啊，多数服从少数，啊，因为通常是少数服从多数嘛，是不是啊？啊，但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多数服从少数，啊，那么经过会员大会通过以后呢？那么就少数服从多数了，啊，因为多数的人曾经服从过少数，所以呢，跟着少数的人就不好意思不顺服多数，啊，用这个方法神就保守那个教会的合一，啊，很奇妙啊。有一个弟兄说这个简直是咸鱼翻身，所以我称这个为咸鱼翻身的神迹。这个是神教导我们那个学习彼此顺服一个很大的功课，也是我离开这个教会以前神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大的一个礼物。我离开以前的一个月就签了那个 agreement of sale， 我离开以后一个多月就那个什么就 settlement 啊过户了，啊，然后今年2月就搬进去用了啊，现在又要在西大灯，我们继续再看还有几张啊，还有几张。这个是啊，这个是一个姐妹啊，抱着她的孙子啊。那么这个是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架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啊，那个后面就是讲台后面那个啊，这是下一张。这个是礼堂后面的上方的一些玻这个颜色玻璃了哈，啊。这个是。左后方，右后方我没有拍出来，全部的装饰都是圣经里面的主题，但是只有旧约没有新约，因为是犹太人会堂。下一张，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一边是礼堂，就刚才看过的，另外一边是那个 fellowship hall， 那个很大的一个 fellowship hall 啊，几百人可以坐在那里吃饭的哈。fellowship hall 的另外一边是一个舞台，啊，小孩子可以表演。中间这里哈，啊，就可以有排个200个位置，啊，所以呢，如果比如说复活节哈，350人坐满了，还可以在这里排一支，因为呢，这里的墙哈，啊，全部是木头做的，上面有轮子的，全部可以打开。这边的墙也是一样，可以全部打开。你看这里打开了一点，对，所以全部打开呢，可以坐超过1000人。再下一张， 这是副堂，可以坐90个人，很漂亮。再下一张，这个副堂的彩色玻璃。再下一张，这个是大门，正门。再下一张，这个最后一张了，在那个场地上还有一个小砖屋，以后办公室等等，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7个办公室在里面，因为那个如果你冬天哈，你这个可以很暖，那个大的房子可以温度降低嘛，可以省煤气，所以办公室放这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了，就说整个 project 大概200万以内，就包括装修，因为屋顶有些地方要修好，所以一毛钱都不用借，全部用那个现款，而且呢，那个认捐的钱是99.几%，全数都捐，所以感谢主，这个神的恩典，因为体恤我们的软弱。希望大家学会彼此顺服以后呢，以后信心增加一点啊，那么就不叫好像以前那么软弱了啊。所谓的软弱就是钱在火爆里没有拿出来，奉献的是那个奉献不是很慷慨。好，那我们祷告，我们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慈爱心实的神。天父，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他把圣灵浇灌下来，感谢你，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我们心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天父，求圣灵让我们常常经历到那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天父，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口中充满赞美，他们能够集体的赞美，也献上他们的感谢。天父，也让他们能够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让他们成为在这个地区主耶稣基督的有力的见证。愿荣耀归给你跟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是奉主的名祷告，阿们。